服了罗马。所以罗马帝国用的文字仍旧是希腊的文字，全世界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明白吗？如果要把这个福音介绍出去的话，你看见四福音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应该人人都看得懂的，那么当然是拉希腊文。整本的新约圣经也是希腊文。所以你看见吗？因着神兴起希腊帝国了，因着兴起第三个帝国，因着兴起只有一个语言，结果现在你看在整个罗马世界里面，你看同样的一个语言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亚历山大不是我们神手中的一个棋子吗？当你读亚历山大许多的故事，有的时候惨不忍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有不光为着十字架效力，所有也为着人子的国效力，所有也为着天国来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吗？讲到天国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在罗马帝国。那谁引狼入室的？是希律王把他引进来的。那有一件事啊，对不起，我还在还有一点讲到罗马帝国。我们的罗马帝国就是因为有200年的和平，所以他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保罗他是个世界人，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又是大树城里的文化城的人，希腊文化城的人。他又拿着罗马的护照，又是罗马公民，他可以走遍那个时候世界。但如果那个时候走到处没有地方可以，如果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如果到处都不是罗马大道的话，那保罗怎么把福音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在保罗的时候，他几乎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几乎走遍了半个的欧洲。如果你算一算他走过的里数有多少呢？等于地球赤道的一半。所以很清楚，保罗能够把福音送到地球的许多的角落，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雅古斯都是神手中的棋子，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你看见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就是马太，他曾经做过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他曾经替罗马帝国效劳过，现在他只肯为天国效劳。他现在要把天国的道理来告诉我们。那天国道理你怎么明白它呢？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背景，在整个的背景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从但以理书，你看神就已经开始布局了，神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现在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希律王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希律王不是和主耶稣争做王吗？但是最后你看见希律死了，主耶稣呢最后也死了。希律死了就完了，主耶稣死就成了，他成了一个完全的完备的救恩。那弟兄姊妹，你我都在那个里面，同样一个是罗马帝国封的犹太人的王，一个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到地上，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这一位的君王，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你看见这些异象的，看你看见这些比较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就是那些牧羊人，或者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见希律已经不在了，对不对？今天主耶稣都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希律有没有在你的心中？没有。希律有没有在别人的心中？没有。希律只在那些写历史的人的笔下，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他还留下什么？还留下希律堡。你远远看过去，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山呢，远远看过去啊，好像砍过头的山。这个山没有顶的，这个山的确是砍过头的。为什么？因为按理来讲，真正主耶稣才是那个头啊，所有的希律都应该砍头才对。那现在你怎么知道希律应该砍头呢？你每次你到耶路撒冷，每次你到伯利恒，尤其你到伯利恒，弟兄姊妹，你看见也许你找不到那个马槽，但你还找到什么？还知道找到这个希律的古堡。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希律古堡在那里欢声作乐的时候，尤其在过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所有的这个牧羊人能够感觉到那个气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你看有天使天君在那里报佳音，那么然后他们去朝拜我们的主。你看这两个是何等的对比。 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这一座山是希律亲手做的山，是一层一层盖上去，的确把这个山挪到那边去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工作，你看你们，这个就是希律所做的，我们所做凭着信心就能背着山就移到那边去了。这是主用那个背景来说这一段的故事，说这一段的话。所以如果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就是每次你看到主耶稣降生的伯利恒，虽然你在伯利恒今天你看不到多少的古迹，很多的古迹多半都是不一定真的，太多是传统的，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你今天还可以看到该撒利亚那个港还在，你还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谁呢？还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还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还可以看到这个塔伯，还可以看到这个山，就是希律城堡。虽然都在，但是弟兄姊妹，这背后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后来就变作比拉多的什么？比拉多的所有巡抚的罗马巡抚，代表罗马的人，他代表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好像在那登陆一样，那个根本是希律把他引进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罗马第四只兽就终于从海中上来了。那么海中上来的情景用什么来想象呢？你自然用这个就可以去想，就可以自然用就可以想象了。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我们看这第五页，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看见有一道墙叫做西墙，那里有一个城门叫 Jaffa Gate， 就约帕门，从那里你可以到约帕去， Jaffa Gate 可以到 Tel Aviv 去，就往西走。你知道以马忤斯的门徒就这样往西走的，所以这个墙呢就叫做什么？叫做西墙。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照的这个图片是这样，你如果看到这个西墙啊，这个西墙啊有一个考古的遗址，你发现这里啊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些阶梯，在这个阶梯在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在上面呢还有一些石头在上面，山石头在上面。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叫做铺石滑处，就是表示有石头把它铺起来，有个英文叫做 Abda， 那么你把它铺起来的。那么跟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出来，你看这个上面高出来这一块呢，应该就是高出来的那个铺石滑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表示说当初呢最早的是希律的王宫，但是后来希律死了以后呢，后来罗马巡抚来到的时候，他住在哪里呢？他不是住在那个这个安东尼的那个银楼，不是的，很多人说是，其实那个不是，那是他办公的地方。他真正他的官府在哪里？就在希律王宫。所以明白吗？所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当初你知道说希律把几个博士暗暗招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大家去看那个西门靠近加法给旁边的话，你看这个楼梯还在，这个阶梯还在，那么然后呢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谁的官邸呢？应该是比拉多的官邸。你还记不记得比拉多审问一半，他的太太来告诉他，你不要管这个人的事。所以如果比拉多在安东尼银楼的话，那不可能办到。所以很明显的，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这个铺石滑处应该就是希律的王宫，后来就变成了谁呢？变成比拉多，就是变成比拉多的官府。那么审问主耶稣呢应该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旁边这里有希律王宫的花园的样子，大概样子给大家看看就好了。但下面很有意思啊，下面就给你看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里不是有阶梯上去吗？就应该这个阶梯，然后拐个弯，不是高的地方，那就是铺石滑处。那么主耶稣呢就在那里受审，然后这个比拉多带着主耶稣出来说，看哪、啊、这人 Ekholm， 看哪、啊、这个人，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呢？考古学最近的发现就是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希律王宫来。那么等到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那个时候做了巡抚，所以在这里审问我们的主，他的生跟他的死应该都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图，这两张图呢，应该就可以叫你想起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大概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说希律是没有成功， 他是要把主耶稣杀害，没有成功，但比拉多成功。主耶稣是在雅古斯都时候降生，但是是在提比留死在十字架上。提比留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呢？如果大家今天到这个意大利去，你特别到一个港叫做拿不勒斯港，拿不勒斯港这个外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岛，是个蜜月岛，叫卡普里岛。这卡普里岛为什么是蜜月岛呢？因为它是2000年的蜜月岛，不是今天才开始的。那么最早要度蜜月是谁呢？度蜜月的是谁呢？就是这些皇帝。那提比留皇帝呢，根本不务正业，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罗马，他根本就在卡普里。那么那个岛对他来讲是实实足足的蜜月岛，意思就是他有很多的奴隶，很多的美男子，他和他们度蜜月。所以你想想看，就在罗马帝国，你看这些皇帝就像尼禄皇帝一样，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写的，为有那些羞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个时候替代表提比留皇帝的就是谁呢？就是比拉多。所以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那个兽，第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谁把它引进来的呢？是希律。然后最后弟兄姊妹，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死在谁的手里？是在比拉多的手里。不过神也借着他来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是羔羊。如果他是羔羊的话，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这是比拉多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你读马太福音前面四章的时候，你读到希律；你读到最后三章的时候，你读到比拉多。你前面给我们看见希律没有成功，谋杀未遂，但是呢，最后你看见犹太人还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最后终于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当你读前面第四章和前面后面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前面三四章所讲的就是后面三章所讲的，而且后面三章好像把它补强了。所以这里叫我们注意到一个很奇妙的结构，就是说马太福音有一个结构叫做头尾对称的结构。慢慢慢慢你往中间移，你就会看到圣灵最后要到底要启示什么。你读到前面四章，你读到后面的这三章，你仔细把它比较一下，你看见说很稀奇。你看你们前面讲到犹太人的王，但是后面讲到地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了，所以非常稀奇。你看见前面所讲的，前面讲到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我会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个点点滴滴好像是你只要看，你只要读了前面四章，你看后面同样类似的事情又出现。前面讲的天使，后面也讲的天使。前面讲的妇人有四个女人，特别在家谱里面，这个如果把玛利亚不算在内的话，那么后面你看见也是妇女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两面，你如果看见说这个前面有几个博士是外邦人得救了，然后最后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大地震的时候，你看百夫长看见这许多事，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前面的跟后面的头跟尾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这是什么特点呢？这就来到了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我们这样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像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那个洋葱一样剥一层再剥一层，那我想我们就对于马太福音就更越来越清楚了。好，我想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我们真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当我们读到这一本 约翰马太福音第一本福音书的时候，当这一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你怎样为我们生，你也怎样为我们死。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生和你的死，主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看见神老早就借着万事，借着世界来安排一切。主啊，虽然世人定你十字架，但是你却爱世人，你今天举起来却能叫万人来归向你。我们今天都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读到这些地方，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看见你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是何等的周到。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